现在的国产车之所以留得住车主了，还是因为啊和以前比呢确实进步很大，哎，同时价格呢还比合资车更加亲民。就好比说啊，以前街边的什么烤羊串，哎，确实没有大饭店里面这个烤羊排好吃啊，但是这家烤串老板卧薪尝胆，哎，去新疆师傅那边学了一手，改进了配方，哎，这个原料也提升了，口味一下子就上来了，但价格还是和原来一样啊，1块钱一串3块钱一串啊这种啊。那我们今天呢就一个个讲，我们先从多少钱一串开始来讲啊。这个价格上面啊，国产车和合资车啊比起来的确是有不少优势的。这合资模式呢，是中国汽车工业啊用市场换技术这个策略的产物啊。李凯等人呢在产业经济评论期刊上面有一篇论文啊，这中国乘用车合资模式下中方溢价势力估算机影响因素分析上面说啊，这么合资模式下呢，这外资品牌呢往往通过高额的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品牌溢价等等这种方式啊来赚取更多的利润份额。哎，那就是我们这个整车厂呢有点像是某斯康一样的。我们呢就是出力负责生产装装装拼拼拼，这个品牌呢是这个水果牌啊，是吧，大钱呢都让这个水果公司给赚掉了啊。那这个论文里面呢他又引用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报告的，这个数据这样啊，技术转让费、关键零部件等等费用甚至是可以占到整车售价的 14% 的。那你一台10万块钱左右的车子啊，刚才说的那些钱14000了啊。那以前我们视频里讲过的，一台车子10万块钱左右的国产车啊，材料啊、零部件啊这些成本也就是4-5万，合资车光这些费用成本就比国产车高出了不少了，对吧？国产车又没这个东西的。那李小忠等人发表在《价格理论与实践》期刊上面的论文啊，《我国国产汽车与进口汽车价格差异性研究》上面也说的，那在技术和性能水平基本接近的情况下，外资品牌、进口品牌呢比自主品牌普遍还有高达 20% 的品牌溢价，土话就是再贵2层啊。那么成本预算一样的情况下，那国产车就可以把什么技术转让费、品牌使用费等等这些费用都省掉了，那就投到车子上去了，要么就是更便宜了，要么就是配置更好了，是不是这么回事情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开惯了配置更加丰富好用的、车型也相对更大的这些国产车，你再让人家回去开那种中控台连个屏幕都不愿意给，就一个方框空在那边的那种乞丐合资车，那这是真的是不太愿意的。哎，这个哦，你有个车标，你合资车，你车标多少钱一斤啊？是吧？啊，此外啊，这个国产车修起来也相对更便宜点啊。中保研2021年的6月份呢，发布了个汽车零整比体系里面啊，他这么说啊，他对不同的品牌、不同的车型零整比呢，搞了个调查统计，数据这样的啊。10万元以下级别零整比排名前10里面有国产车的啊，而且呢也就只有两个，10到20万、20万到30万、30到50万这些等级里面啊，零整比排名前10的都是没有国产车的。排在前面，排在前面就是贵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国产车的配件普遍都是比较便宜的，上不了这个很贵的榜啊。就好比你就是做发型，搞个寸头，一个月嘛就20块钱，师傅推一下，是吧？就好了。但你说是不是搞个碎发的，搞个刘海的，或者怎么样的，那你这个造型就要花钱了，你染头发又要花钱，换颜色了，是不是？就是，比较浪费啊。那顺便插一句啊，我这个是自己的白颜色啊，我这个挑染你还挑不出这么白啊，就真的是白头发啊。那正因为是这个国产车修车便宜嘛，所以即便是一些国产车在油耗、故障率等等方面和合资车呢还存在着一点差距啊，那总体的使用成本也是依然控制的不错的啊。那英国有个品牌评估机构的叫 Brand Finance 啊，它发布了一个中国汽车2018对中国 SUV 自主品牌价值定位提升的研究，里面有个调查数据的啊，这自主品牌在经济适用方面啊，比合资品牌表现是更优异的，领先合资品牌10%，哎，实惠10%啊。那么开惯了国产车，不愿意换回合资车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现在的国产车开起来确实不来了，和合资车比啊，没有以前这种天差地别的这种大差距了啊。那 JD Power 发布了一个2021中国汽车产品魅力指数研究，他们家真的也挺有意思，什么东西都在琢磨啊。进行了一个调查统计，报告里面这么说啊，汽车产品魅力指数呢是从外观造型、设置和启动、上下车、车身内装、车辆性能、驾驶感受、安全感、车载信息、娱乐系统、驾乘舒适性以及燃油经济性等10个表现类别下面37个要素进行一个评分，比较全面的啊。国产车的平均得分呢是720分，虽然和主流平均的731分比呢是差一点，那没有相差那么多，对吧？一些排名靠前的品牌，你比如说魏派啊、风行啊，都超过740了。那超过731分的一汽大众啊、东风本田、一汽丰田啊，也就是差不多740分出头一点啊。所以总的来讲啊，近几年的国产车使用感受方面和合资车差距都变小了，部分的这个品牌车型甚至有超过合资车的，而且不光是买车便宜，修修也是便宜啊。这 当初就是怕它不好不敢买，真的下了决心买回来了用用还不错，那谁才愿意换呢？其实就是这么个道理啊。